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三的早晨，3月27号，线上今天也准时跟您见面啦。
嗯，
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嗯，是的哈，今天的星期三哈，看到这个日期呢，刘芳突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要交房租了。
哦，您是月底交的是吗？
对，是的。
啊，那我也
差不多了，
差不多，我是月初交的。
嗯，因为呢，之前离开了一段时间呢，就忘记这个时间的这个走向哈，已经来到月底了。
哎，我们在外生活的人呐，每个月呢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交房租。
哎，是的，
这个房租呢是我们的钱上面啊，这个账册上面的痛啊。
啊，对啊，就是要不要吃点甜食来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需要的，需要的啊。
有时候真的哈，刘芳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因为不是经常都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分享蛋糕嘛，
哎，
我就会自己去买一块那种小小的蛋糕
犒赏一下自己。
对对对对，
是吗？我今天太辛苦了。啊，所以呢要吃一点呢精致的蛋糕。
哎，其实主要是看起来很好看。那当然吃起来也不错啦。
刘芳老师，
嗯，
口腹之欲，
那是
眼目情欲。
都占了。哎呀，
啊，那这个真的压力的时候呢，您会怎么样的来面对呢？
嗯，
有的时候呢太过疲倦，吃一点甜的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精神振奋起来的。
嗯嗯，
有的时候是一种补偿心理啊，但有的时候小心啊，你可能已经变成习惯了。
嗯，
我就记得呢我们的李崇恩大哥啊，
嗯，
他以前呢是每天一罐可口可乐。
哇，那超不健康的吧。
啊，而且还是要有牌子的
啊。
不能其他可乐的，
可口可乐。
对，
这个糖分是非常高的。
对，然后哎，不过呢李崇大哥呢，
嗯，
可能也喜欢运动吧。
嗯，
他的身材一直都是相当标准的。
嗯，
但是他自己也发觉，第一，这个长此下来可能他的身体会吃不消。
嗯，
第二呢就是可能他已经上瘾了。
哦，
所以他自己意识到这个危险。那他应该是喝可乐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嗯，
就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哦，
那可见呢不是
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习惯了。
对对对，嗯，那要戒是很痛苦的。
是是是，
后来他戒了。
啊，是的，
真的戒了。
这个是要的哈，因为呢这个如果糖分太多的话，真的是导致这个身体吃不消，心血管疾病呢，啊，各种哈。
对对对，因为呢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期刊呢，他们呢就发布了最新的研究啊。
嗯，
哎，这个最新的研究表明呢，每日喝2杯以上含糖饮料，
嗯，
含糖哦，啊，不是高糖，是含糖饮料，
嗯，
或者呢有可能会带来早死的风险，女性更要小心了。那如果你每天喝2杯含糖饮料呢，那女性呢早死的风险是63%。
哇，
好高吧。
像男性29哈，那已经高出来1倍多了啊。
对，那样本显示呢，高糖饮料主要引起心血管疾病、结肠癌、乳腺癌，是导致早死的主要原因。
嗯，
那我们每日呢平均摄入的糖量呢，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菜里头加它也会加糖的。
倒也不是菜了，因为甜食太多了，以及太多加，
哦，
精加工的食物里面都放了糖，
已经是远远高于我们人体正常所需要的糖量了啊。
嗯，
甚至呢达到2倍、3倍以上。
如果你都是吃一些啊就是自然的食物，比如说水果，像刘芳现在呢就是不再吃甜食了哈，
嗯，
那基本上都是多几种水果哈放在家里面，
嗯，
行，如果想吃的话就吃一点。
你真的不再吃甜食吗？
我真的很少了，现在就是我也不吃麦当劳了哈，我也不吃巧克力了，就很少吃这些东西了。
哦，那您会
喝饮料吗？再也不喝了。
嗯，好了，我再问下去，可能刘范老师才发现，哎，我还有这个媒介。
没有没有，我基本上都戒了啊，而且喝咖啡我也不放糖啊。
好，这个文慧要学习哈，我要戒掉这个吃甜品的习惯啊，因为我真的发现我自己如果很累啊，很疲倦，有的时候心情很沉闷的时候，很低沉的时候呢，我会呢吃一点甜食的，这个真的不太好。
嗯，是的，那为什么我戒了呢？主要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长痘痘哈，所以呢基本上呢所有人都跟你说你要戒糖戒奶哈，这个把你这个身体循环调整过来。
对对对，那大家呢有没有喜欢喝一些饮料呢？其实你想想，这个咖啡里头加奶精加糖啊，奶茶啦，还有一些的饮料啦啊，现在很多的什么茶店呢到处都开，而且开了真的是很红火，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喝，其实呢真的糖类挺高的啊，所以小心呐、啊。我们吃我们喝的东西啊，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嗯，
那也要小心我们的心灵是否吃对的属灵的粮食呢？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启示的灵，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没有真理的知识是可怜的，好像一个住在与世隔绝的穷乡里，对于外间的一切一无所知，但只有知识，也不过如同一个闭门读书的人一样，并没有实际的体验，许多事情还是不清楚的。属灵属天的事物更是如此，是头脑知识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人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实际的认知。许多信徒虽然信主多年了，但对神呢依然不够认识，对属灵的事呢没有深切的爱慕，因此灵性还是软弱，容易受迷惑，甚至犯罪堕落。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要得到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人能够真知道神。这是由于圣灵可以照明人心里的眼睛，并且给予属天的启示，好像看见那看不见的奥秘。正如肉体的眼睛看见一个东西之后，就不会再怀疑它的存在了。如果看见一个极其可爱的东西，不能不发生爱慕的心和强烈追求的愿望的。同样，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被圣灵启示，得以看见神的慈爱和将来的荣耀，就不能不下决心快跑地跟从主。
闭上眼睛。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谢谢李崇仁大哥、李崇仁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的灵修啊。
嗯，
那前两天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啊，就分享了关于这个2018年呢、啊，中国的婚姻调查大数据啊，这些数据一出来，就让我们对年轻一代00后啊、90后，好啦，我知道还加上80后啦，免得刘芳老师又要抗议了。
要看是接下来说的是啥
啊，这些的年轻人呢、啊、对婚姻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啊。那我们提到了譬如说呢，这个单身经济现在呢在中国已经崛起了啊，不要再小看了、小瞧了咱们单身人是、
嗯、
我们可是市场里头的一股
中流砥柱，
对，潜力股来的啊。
是是，
那当然我们也为这个社会呢家庭结构、婚姻结构的这个转变来祷告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个也是大家关注的题目，
嗯，就是亲子教育哈。
对，
除了这个婚姻呢，婚姻问题只是说一个开始哈，
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要亲子教育。
对对，那特别是呢，结婚之后呢，很快有小朋友啦。那么有小朋友之后呢，哇，这个是一辈子的问题啊。嗯、
对，
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啊？神给你的宝贝呢？
嗯，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呐、啊，就是呢，这个有八个家长的坏习惯。千万不要给你的孩子，因为给你的孩子呢，那可能你的孩子呢就学会了，那你就影响他的一生了。
哎，不是不要给你的孩子，是你自己都不要去延续下去了、
哎、很好的提醒、
啊、
很好的提醒啊、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借酒消愁
啊，这是绝对不好的哈。有些呢就是可能工作一天不顺心啊，
嗯，
哎，这个家长回家太郁闷了，想喝一杯，
对，喝一杯、哎、咱们中国人很喜欢嘛哈，呼朋引友、
嗯、
那就喝一杯。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年轻人很喜欢喝啤酒，
嗯，
千万不要看啤酒的这个酒精含量少啊，有的时候也会上瘾的，
嗯，
对不对哈、
嗯嗯、
所以呢这个只是让孩子呢，第一你会影响孩子嘛，对不对，你酒醉的时候真的胡言乱语。
哎，除了如果没有到醉这个程度，但实际上你也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
是
酒是缓解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其实有其他更健康的方式，而且是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
嗯、
也让你的孩子呢体会到哎，父母是有压力的，那大家呢其实是一个很好沟通的机会。
嗯，
这个借酒消愁呢 这个让文慧想起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本身呢，就是啊，有这个借酒消愁的
习惯。
对对对，
是的哈，这是不好的啊。那第二个不好的习惯呢，是总爱攀比啊。这个动辄呢就哎呀隔壁家小明
对，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好、
啊、就是你某某同学怎么怎么样，反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那、
啊、
注意，如果你常常用这个，或者是你看你哥哥，或者你看你妹妹弟弟之类的、反正呢你只要把他跟别人比呢，第一个你真的要小心，你们家的孩子呢可能这个自卑，也可能呢另外一个极端
逆反了，
就是、对，逆反了，防卫机制非常的强啊、哎、所以呢这样的教育呢，其实你可能是为他好，希望激励他，但适得其反，他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啊。
嗯，
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当孩子有良好的表现时，你要及时的而且找机会不断的表扬他。
嗯，是的。那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爱争吵啊。
对，
那爱争吵呢一定是不好的习惯了哈，因为呢孩子学到的就是争吵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那但是实际上争吵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带来很多压力的，
加重这个问题的严重度、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爱争吵的父母呢，你发现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是用这种把怒气发泄出来，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所以他对孩子犯错的时候，他通常第一个反应也是骂孩子，
也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
对、
啊、
对，那你其实就是在教育你的孩子，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骂，就是把情绪发泄出来，不管对方。还有一个对别人说三道四。
嗯，是的，很多家长呢可能对别人的表现啊、行为、长相啊，
是，对，我觉得最不能够接纳就是对别人的长相
啊、说三道四。那其实这是啊、对孩子肯定是很差的一个影响了哈，导致人的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也恶化，导致他也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多不好。
对，他就会站在一个我去评判
别人。
对，
是的，
那没有学到什么叫尊重。还有呢，当家长这样的表现时呢，其实家长应该反省是不是你的自信心不够
强。对，家长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对，
是不是？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如果你发现你常常呢
有这些不好的习惯，
那家长先自我反省，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对待别人不太尊重，这是为啥呀？
也许你可能没有顾虑他的感受。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那有八个呢不太好的习惯哈，那么家长自己呢真的要注意要改，那也不要呢影响你的孩子，传给你的孩子。好的应该呢是传给你孩子，坏的呢我们自己就要想想了啊，不要影响他的一生。好，接下来讲第五样是过分注重外表和物质。
哎，这是容易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的，因为呢孩子也会比这些嘛，他这个跟那个攀比也是同样性质的。
对，就是价值观，他本身的价值观已经受到影响，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影响他一生，包括他对这个啊职业的追求了，包括啊他对对象的选择了，就是真的影响
其实对他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都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了。
对对对
啊。
好，还有一个过多使用手机和电脑。
嗯，
那研究就发现呢，在屏幕前的这个时间太长，就譬如说电脑前啊、电视前啊、手机前什么都行啊，就是屏幕之前的时间太长，会影响儿童的睡眠，导致儿童学习成绩下降，以及呢体重增加。很多的问题啊，这只是最主要的。那么有些家长呢一边告诉孩子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不要玩游戏，
然后自己呢其实整天拿着手机刷哈、各种，就是说自己也玩游戏啊，刷其他朋友圈啊等等啊。
对对，所以家长应该制定了手机电脑的家庭使用规则。
哎，
所有家庭成员记住啊，所有啊，不是只有孩子，连你自己 都要遵守这个家庭使用规则、
哎、不然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有例外的话，那孩子怎么去遵守呢？
那个孩子会觉得不公平，
是本身就不公平啊。
对，
嗯，
好，还有一个就是爱批评抱怨。
哎，是的，那如果父母经常抱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公啊，或者批评啊别人家的小孩缺点啊，或者批评自己家的孩
子
各种问题啊、嗯，那么其实给孩子传达的信息就是啊，问题都是外面来的哈、啊，来自环境，不是我的错哈、啊，就他就容易就是遇到事情就马上推卸责任哈、啊。
对，而且他呢也不能够包容别人，
是
对不对？因为一有问题呢，马上呢就是埋怨，
嗯、
啊，一有问题呢，马上就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
嗯、
所以呢里头呢没有办法包容、
嗯。
那我觉得很重要，可能是也没办法包容自己，对不对？所以有错的时候不是我的、
嗯、
啊，不能包容自己，也可能会犯错。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他永远没有机会长大，
嗯，
永远没有机会呢成长。那这会形成就是孩子缺乏自信，又爱挑剔。你真的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会看见这样的人，对不对？
是是是。那还有一种呢也不好的方式是用食物安抚情绪啊。
对，
那有些家长在失望或者伤心的时候呢会用食物来安抚自己，哎呀可能就吃很多啊，或者说买很多，
今天晚上吃好一点的、发生什么事吗？没有，我今天心情不好。那我觉得偶尔一次可以，但是如果你常常是用这种方式，特别是吃一些零食、垃圾食品、
嗯，
对不对？那你家长在那边毫无节制的，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买了好多的薯片回家。其实你就是让你的孩子知道，当事情不好的时候，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比较放纵的方式啊来发泄、
嗯。就是让人觉得，哎，食物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不是啊。如果真的这样的继续的严重下去的话，可能会有饮食障碍哈，你自己或者说你的孩子哈，都可能会有。
特别我们提到了这个节目前头每天含两杯嘛，喝两杯含糖饮料，
嗯
啊，会导致呢早死风险高，对不对？
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饮食习惯呢其实就是孩子从父母那里学来的。
是。
那所以父母好好看看你是怎么样啊对待食物的，你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
哎，有时候呢我觉得父母呢经常可能看到孩子身上的一些问题，就说啊你自己要注意健康啊，你这样要照顾好自己啊，你不能这样吃啊，你不能这样玩啊。但实际上原来自己也是这样的啊。
对，那我曾经就劝过一对父母哈，因为这对父母呢、
嗯、
就是他们的孩子呢从这个两三岁开始呢、
嗯、
就不断的灌输他一个理念。
哎、
啊你要呢好好读书哦，两三岁耶、
嗯、
所以他进幼儿园就要开始好好努力读书了。
这个其实挺常见的啊。
对，然后要他干嘛呢、
嗯、
将来你呢要去当医生、
嗯、
啊，因为我在内地可能当医生呢不是一个最好的职业，但是
也很好啊，
在香港这边啦，在台湾啦 在国外呢，这个当医生是可以挣大钱的，社会地位高嘛、
嗯、
对不对？
是
又是专业啊、
嗯、
知识分子啊，所以你要去当医生，爸爸妈妈不能当，你要当。
嗯
啊，从小就给这个孩子，然后所有的这个要求，孩子进了小学所有分数的要求就是你能不能考到前面的、
嗯、是
因为当医生这个考医学院是很难的。
对
对、
嗯。
然后呢我就看一下这个爸爸呢只读到高中，这个妈妈呢也是读到高中，而且两人读到高中呢都是读
成绩不太好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歧视父母亲，但是我觉得父母亲本身就不是太喜欢读书的。
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你干嘛非要去要求孩子呢？
对,
对, 对，
然后呢这个家庭规则呢就是呢孩子呢要去做功课，父母亲呢就在那边
看电
视，
哎呀
也不会陪孩子一起读书。所以我就跟这对夫妻讲，我说你们真的对孩子太残忍了。
嗯，
你们不觉得你们是暴君吗？
超不公平的。
对、
啊、
超不公平的。
嗯
啊，那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很聪明，但是呢跟他们一样不爱读书，所以好不容易到了大概中学的时候终于放弃了。
哎，实际上也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一个兴趣啊意愿啊等等啊、
嗯、
所以说到这个亲子教育啊，不只是说这八条就完了的哈、啊、其实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对，亲子教育首先呢从父母亲开始做起，
是
那才能够呢到子、
嗯、
所以当我们讲亲子教育的时候呢，想想这个父母亲做的如何呢？其实呢我们有可以很好学习的榜样、
嗯、
就是我们的天父。你看看天父如何爱我们，你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在世上为人。那我相信呢 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做好最好的榜样、
嗯、
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走、
嗯、
那所以今天你要问问你的孩子，如果要跟随你的脚踪行，他能跟得下去吗、
嗯、
你能够安心的让他跟你吗？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我们特别的提到关于亲子教育、亲子相处的问题。主啊，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是说几分钟就可以讲得清楚，但是希望我们在提醒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够反思自己的有一些习惯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孩子。
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赐下智慧给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位父母呢，他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去反省自身的问题，愿意效法主耶稣你自己的方式，那来洁净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反而呢能够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呢来教育孩子，而不只是每一天挑剔和抱怨。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成长也不容易，在现在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压力，可能他们面对跟别的孩子一起的时候，自己已经产生了很多心理上的一些压力。
是，
那求主真的是让这些父母能够更多的体会到孩子的心情，能够更多的站在孩子的角度来帮助他们，
是
陪孩子一起的同行成长，不管是在学习方面还是在品格塑造的方面。主啊，我们知道这是父母对他们影响都很大，
是
那让父母真的是能够以身作则来帮助孩子。
是的，
在家庭中有一个好的氛围，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帮助孩子一起的塑造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人格。
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赐智慧给每一个家长，求你把充充足足的爱真的放在每一个家中，让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
是的，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哎，桃子妹你好。
刘老师、文辉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来，我们一起背经句。
提摩太后书二章24节至25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能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嗯，棒棒哒。
对，棒棒哒。
能够看得出你们应该是很熟了哈，不然的话呢不会那么顺了就背出来了。
那您
每天都在背。
哦，
每天都在背。
嗯，
但是您今天是第一回打电话进来啊。那你说每天都在背、您参与这个背经句多久？
参与背经句好像是2周吧。
我想问您啊，您参加背经句呢是2周，但是听良友电台多久呢？
良友电台啊，我从13岁就开始听良友电台了，今年14年了。
哇，您13岁的时候是谁带您听良友电台的？
我那个时候刚信主，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给我推荐让我听良友电台。那时候是买了一台收音机，然后收这个良友电台啊、反正没有停过听良友电台。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歌啊，背景音乐呢，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台歌啊。
嗯。
那么我相信呢，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哎，在第五空间，就是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泡啊，就说呢，之前就是线上今天播出之前呢，听了爱广播这个节目，就知道我们电台的副台长唐华大哥，即将退休。
是是。
那但是呢，请大家放心。 唐华老师呢，他退休之后呢，让他先休息一下，
嗯
啊，因为他真的是奔跑了多年了，
嗯嗯，
是应该让休息一下，停下来。接着他重新得力，会像嘉乐一样继续回到我们电台，帮助我们电台一些很重要的发展事工。
嗯，嗯，
不过呢。
嗯，是他会继续的在我们电台服侍哈，只是说呢可能工作的岗位有一些变化。
对，
那么呢在爱广播这个节目里面呢主持人就会有一些变动啦。
对，
那不过也是大家熟悉的啊，
哎，万峰老师，
哎，是的，万峰老师又出来啦。
那主要是因为呢他退休之后，那他会回到电台，那么参与呢其他的一些事工发展。
嗯，
那么你知道录制节目呢就需要常常是在电台待待机的。
嗯，
那可能唐华老师就不一定
有这个时间了，
偶尔他想念大家的时候，
嗯，
他忍不住的时候，他就会串上，
是是是，
串上我们不同的节目里头这些平台呢，跟大家呢说声嗨。
嗯，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呢也为唐华老师祷告哈，相信呢，你们的这一份就是对他的这个挂念呢，也会传达给他。
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是上课的时间啊，
嗯，
就是林晨牧师的圣灵的果子啊，今天是第十五讲，那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信实。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信赖以爱做基础。申命记第七章七到九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还有七节、八节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信实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信实和立约呢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开始和上帝和人立约的时候，会增加彼此的信赖和信心。立约需要付代价，所以信实和信赖是必须付上代价的。那我们要如何付代价呢？立约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信赖要以无条件接纳的爱作为基础的。圣经把守约和施慈爱连在一起，两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事实上呢，圣灵的果子当中的每一个特质都是由其他特质做基础为支持的。比方信实和忍耐、恩慈、良善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人是失信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信赖人，除非我们对人有更大的爱、忍耐、恩慈、良善，那这是最困难的部分。我们要和人成为彼此信赖的同伴，如果没有忍耐、包容，很难做到信实。所以凡事包容的下一句接着便是凡事相信，就是当对方有错 软弱的时候呢，仍然可以包容接纳对方，信赖他到底。信赖和包容，无条件接纳的爱是很有关系的。信赖是以爱为基础的，信赖可以加强人们彼此的爱。相反也是一样，彼此无条件接纳的爱呢，会支持信赖的关系。由此可知，圣灵果子的各样素质呢，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无条件的爱做基础，我们要信赖人也信赖不下去，因为守承诺是要付代价的。信赖呢，会使人勇敢地交付责任或者是所托。在彼此信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爱，这个呢，从我和与我有亲密关系的守望关系的同工身上，我发现我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软弱，有些甚至有蛮大的缺点，可是因着爱，我发现我也可以不再挑剔他们。可见如果没有无条件接纳的爱，要信赖人是很困难的。所以信赖会影响爱，爱所带出来无条件的包容呢，也会影响信赖，这两者会互相影响。我发现上帝对我们这些常常失信的人很信赖，他之所以信赖我们，那是因为他无条件施慈爱的本性使得他愿意信赖我们，他竟然愿意将建立教会这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这些失信的人，真不简单啊。我不由得要对上帝说，神啊，您真是勇敢啊，你竟敢把这么大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再的失信，他仍然愿意托付我们，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本性支持他信赖我们。其实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我们能够信赖，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对方特别好，而是因为上帝把无条件的接纳包容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信赖下去。养孩子便是如此，做父母的要信赖他们的孩子，虽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父母还是要把事情托付给他们，训练他们。如果没有爱，人很难再信赖自己的孩子。和同工之间呢，也是如此。不是只要帮助了同工解决了一次问题，承担了他一次的软弱，下一次就可以没有问题了。但是靠着包容的爱，我们还是可以信赖的下去，一次又一次的将工作托付给对方。为什么呢？因为有爱作为安全感基础，我们不怕付代价，而且等着收拾对方剩下的烂摊子。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一些新手同工那样做会有问题，可是我们仍然信赖他，让他去尝试，放手去做，我们却准备为他付上收拾残局的代价。而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爱，很大的包容。表面上是让别人放手去做，其实背后呢，是抱着许多的接纳和爱在里面的。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为什么上帝愿意信赖你呢？你要如何回应他的信赖呢？你曾否有过让人信赖的经验？你的感觉如何？要信赖一个人，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试着分享，彼此代祷。我们来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这不信常犯错的人，却被永恒不变信实的主所信赖，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求你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不想信赖的人。求你用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的信赖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你的恩典，活在真实接纳的关系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自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41:5-8，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他几时才会死？他的名几时才会消灭呢？当他来看我的时候，说的是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所有恨我的都一同交头接耳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他有怪病缠身，他已躺下必不能再起来。
诡诈的舌套。网络暴力正成为当下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在互联网的遮盖之下，将许多当面不敢或者不能说的话在网络上尽情地宣泄出来，于是各种流言、欺骗、语言的攻击和谩骂在各种网络平台屡见不鲜。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人摆脱了可见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之后，人心中所隐藏的恶自然而然就显露出来，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不应小瞧话语的力量，人的言语常常会成为诛心的利剑，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拳下。这当然不是说只要我们借着某种形式的宣告即可获得任何我们心中想要的东西，这乃是说话语所能产生的效用是非常巨大的。保罗劝勉信徒当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神造人的舌头本来是用来颂赞神、诉说神的美德的，但是因为罪在人生命中的影响，舌头却成了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故此信靠神的人当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又当靠着神的帮助勒住自己的舌头，在基督里做真正虔诚的人。亲爱的主啊，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自从我们幼年开始，我们的嘴唇常常诉说谎言，我们也习惯了夸大的话语。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搬弄是非，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流言。虽然我们有时候为他人言语上的攻击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却依然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虚妄的话语。你吩咐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却常常因为内心的骄傲和自意，在言语上对人多有论断，甚至绊倒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们，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口，愿我们的舌头常常称颂你，常常诉说你的救恩，让我们在言语上活出应用的虔诚。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37:7，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的8:19:20。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刚才呢，我们一起听了课了，就是林晨牧师的《圣灵的果子》，讲到呢，信实是以爱做基础的。那么也有清新师母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诗篇导读，大家的心都预备好了，现在开始背金句。
哎，是的，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七节哈。
对，
那我们昨天呢就讲到了要默然倚靠，耐心等候。
对
啊，今天呢就要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对，昨天呢是指出一条路，就是呢作为一个义人，我们看到义人受苦，二人呢得福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接着呢，诗人就提醒我们了，要小心你自己啊。我们昨天说了，这个最大的敌人是来自于世界环境，还有来自于什么，
自己。
对了，所以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啊，还有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那这句话呢就回应了呢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的劝诫，什么呢？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对了，就提醒我们呢，不要只看表面的情况，仍然要定睛仰望耶和华。因为你看表面情况，你真的会心怀不平嘛，
是的，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可恶，这个人这么坏，但是好像他事事顺利，但是我却很惨呢，我却事事不顺利呢。那首先呢，恶谋成就的，好了，到底是哪一些人恶谋成就呢？啊，如果我们透过经文来看，就是什么懈慢愚妄的人
啊，
这些人是怎么样呢？
高傲自大，
对，那而且呢，他愚妄嘛。心中想的就是罪恶
的
事
情
而且是懈慢，
哎，
可见他心中也没神，对不对？好，还有呢，经文里头提到是什么？
犯罪之人。
哎，这个犯罪啊，是指这个很严重的罪行哈，不是一般的过错，是指到藐视神、敌对神。这样的人啊，他们当然就不会遵行神的旨意啦。而且他们呢，对想遵行神旨意的人会怎么样呢？攻击，
哎，
甚至陷害，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的人你发现他们竟然还能够恶谋成就，哎，所以很自然你就会怎么样，
心怀不平。
那这时候你要小心了啊。
嗯，
好了，这个心怀不平呢，在原文呢原来有两个意思的。
就是面对恶人的成就啊，就是指烦恼或者说是恼怒烦躁啊。
对，就是你心怀不平。
嗯，
你会很烦恼，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哇，你有好多的问题啊。
是的，
你可能还要问问神，对不对？还跟神发一下脾气，
不畅快啊。
对，烦躁啊，因为你不舒服嘛，对不对？你特别看到这些恶人比自己还要更加亨通发达，那这时候呢，你里头就有一些苦毒出现了，不但是对对方，而且你会对神有苦毒。好，这是心怀不平的第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烦恼或烦躁。另外一个呢，
哎，混合。
对，混合什么意思？
混合什么呢？
就是说呢，你不要呢心怀不平，接着你自己也去做坏事了，
所以就是跟作恶的人混合在一起了。
对，就是跟他做的一样了。会不会呢？有，
是的，
我们很多这种情况，对不对？他都可以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对不对？好了，所以呢，在经文当中，我们看看呢，诗人呢很看重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之本性。有三次提到心怀不平啊，例如呢，第一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还第八节，
哎，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好，请你再去找第三次在哪里出现哈。所以这是呢诗人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和提醒哈。那而且呢他接着就讲，你以为他现在是恶人的成那恶
魔，恶人当道啊。
对，其实错了，因为你要看结局。那恶人的结局呢，在诗歌当中呢已经很清楚的说了，第六节说到什么，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这个是讲到神
必显明他的公义。
对了哈，然后还有九到十节说什么？
作恶的必被剪除，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三十八节呢？
哎，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亡，恶人终必剪除。
好了，特别第九到第十节说作恶的必被剪除，还有骗食。你说没有啊？我已经等了好久了。
对我们来说是久的哈，但是呢，在永恒里面就是骗食啊。
对对，那当然呢，经文当中呢也特别提到呢义人的结局，哈，好像37节、26节都有说呢，神允诺呢啊，义人有好
结
局，结
局
他的后裔也
蒙福。
另外呢啊，33节呢也讲到呢，神不会撇下义人，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义人的罪。
是，
还有呢，神必与义人
同在，
这是39节说的。29节也说到呢，神允诺等候耶和华的义人
承受地土。
对了，所以呢，这个诗人给我们今天特别提醒，就是不要心怀不平。
哎，是的。那么你是否看到恶人得逞的时候心怀不平呢？如果你受到恶人的伤害，你又会怎么样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山西赵姊妹祷告。那么她在跟一位医生呢有一个恋爱关系哈，但是她可能也怀疑对方是不是神给她配合的哈，那可能也有一些的考虑。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要依靠你，我们的眼要定睛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路都在你的手中，包括我们的终身大事。主啊，山西的赵姊妹正和一位医生在交往当中，主啊，姊妹愿意把她的婚姻带到你的手中，
是的，
她愿意尊你为大，主啊，所以她为她现在的这一段恋爱关系很忐忑不安，因为她不知道是否出于你，就求你，若是出于你，求你将平安赐给你的女儿，
是的，
也让她学习在交往当中尊你为大的时候，她和对方能够透过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同心祷告，一起的读你的话语，在你的爱里头，他们能够认识对方更多，以至于他们能够越来越清楚这段关系是否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预备。
是的，
主啊，无论如何让他们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尊你为大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得到造就，
是的，
都能够得到祝福，让你的女儿凭着信心把自己的这段关系，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交给你的时候，他就有平安，他就不会过于敏感。愿你在他们这段关系当中，主啊，你掌权，你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时间呢过得很快啊。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挺丰富的哈，讲到这个亲子教育的问题。
是，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下就可以讲完的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那请大家呢在今天的祷告当中呢也纪念了山西赵姊妹。我相信呢我们当中有一些呢单身的弟兄姊妹呢其实呢一方面呢还没有恋爱关系的时候呢就祷告神啊，你为我预备的在哪里？那一有对象的时候呢，又担心这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呢？其实呢，你要大胆一点哈，就是呢，你既然都已经呢愿意把你的一生交给神，那你就每一步祷告，然后呢，如果神没有很清楚的禁止，那你就用一个平常心去交往吧。
是的哈，所以呢，哎呀，每一步啊也不容易，那也纪念每一位哈，可能在这个恋爱关系中有担忧的弟兄姊妹啊。
是，那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